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哦，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我们心中就欢喜，我们就快乐。哦，当我们感谢赞美的时候，主啊，我们心中充满了你同在的那个荣耀，满有你的生命的那个能力。哦，主啊，是的，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主，我们要紧紧的，不仅要赞美你，我们要称颂你，我们更是要紧紧的来跟从你。好，叫我们能够活在走在心的当中。好，叫我们所做一切不仅能够荣耀你的名，好，叫我们做的一切就在你荣耀当中。哦，得到你自己的供应，得到我们一切所需的。哦，是的，你是供应我们一切的神，你是引领我们走在新的神。哦，圣灵啊，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进到基督里面。好，叫我们不是我们这个人，而是我们这一群人，你的百姓都在基督里面进到父神面前，以致我们真正能够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赞美你，赞美，再次把荣耀赞美归给你。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哈利路亚。 OK, 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第一章，我们从十七节 就看到二十七节。前面那段告诉我们啊，这个包括这个撒母耳记上的啊最后一章啊，都告诉我们啊整个的啊这个扫罗啊他的结束，也包括从某个角度来讲，他的王朝也做一个结束。那么在这个十七节开始呢，啊这边就看到了。中间有一句话啊，等一下我们就会提一提。这边呢就讲到大卫基本上他已经就是接了这个棒子了 ，assume 这个责任。我们现在读一读这些经文，十七到二七，我们一起来读。大卫做哀告。免得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因基利斯OK, 我们就读到这里。基本上啊，这是一首诗，可以这样的说，一个啊，当时大卫所写的啊。为什么大卫写这首诗？就为了这个所谓的啊，这个哀悼，这个、啊、哀歌了，是为了哀悼这个扫罗和他的儿子。那这首歌的名字呢啊，叫做公歌 ，OK, 就叫公歌了啊。但是呢，这个公是写在亚撒尔书的。亚撒尔书这个名字叫 The Book of Righteousness, 是公义的人的书。OK, 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本的书是里面有很多章，很多的歌，这些歌都是用来纪念这些所谓的啊，这个神所用的人，或者叫公义的人。 所以呢，在这个整个的里面呢，这等于说这个叫做亚沙尔书呢，基本上等于说收集的，那当年收集了蛮多的这个诗。那这边呢，中间收集有首诗的很多的诗是收集，是一个 collection， 就是收集。那这个诗用来干什么？纪念称颂那些公义的人。所以这个亚沙尔的这个书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叫 The Book of the Righteous。OK， 那中间有首诗呢，这个叫做给一个名字叫做公歌啊，这边所说的叫公歌。那这个公歌是什么？就是大卫写来追掉这个所谓的扫罗啊，跟这个约拿单的。那为什么刚说这时候大卫写这首歌的时候，基本上他已经开始接受了这个接班，因为他写这本书的写这首歌的时候是给公众的，所以前面用这歌教导犹大人。换句话说，这时候他已经带着一个的责任，也是带着一个权柄。他写这个不是写而已，他是要犹大人，就是这些所谓的当时犹大是代表南国了，南边了，你北边是，他是要他自己。所以这时候他已经在南边了，他已经建立了他的王国，那希伯伦是他的地方了。那后来完了以后，两边合在一起，北边跟南边，以色列跟犹大合在一起的时候，那就把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王位就搬到这个耶路撒冷。但不管怎么样，这时候他已经开始。这个也不叫改，这已经有个阶段，他这时候已经站在一个所谓的领导者的责任做一些事情，包括写这首诗，写这个目的是要让这个他的百姓跟着来唱。所以基本上这是整个的这本诗。那这个诗呢，这个开头跟结尾是蛮清楚的。歌中说，以色列你尊荣者在，然后说这句话，大英雄何竟灭亡，跟27节是一模一样。不过你问了，那牧师25节又出了这句话，基本上当讲到25节的时候，有解经家说他可以告给段落，不过讲到约拿单的时候，他又补了26节跟27节。所以呢，你会发现呢，这个基本上一个头叫做大英雄何竟死亡，27节也谈同样的话，大英雄何时死。那基本上你可以在25节的时候不用26跟27 ,25 节就可以结束。不过讲了25，他就马上把26补上来 ,27 啊。那这个呢，从语文的角度来讲是一个诗。那这个上下呢是有分别的。所以呢，我稍微的提一下。第一个的重点，他要讲的第一个重点是在第20节。不要在加特报告，不要在雅什基伦街上传扬，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欢乐，免得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惊夸。这是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呢，第二个点在哪，就跳过一个地方来，就到基利波山呢，第31章的时候，撒母耳记上上就提了好几次，这个地方叫做基利波山。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山没有错，但是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很长的山脉。但这个山有个很重要，就是有雨水，还有这个所谓的雾水。所以呢，这个山的谷就很肥沃，要呢就下雨水，不然就是这个高山呢，它这个山呢，它有那个雾水，所以雾水多了以后，但是它就流到底了。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地方本来是蛮肥沃的，这个产业。这是第二个，那这个地方呢他提了一下这个地方。那第三个提到了，就约拿单的弓箭飞流21节跟是一个。那22节呢，这边所说的就是约拿单的弓箭飞流点点等等等等。后来到了这个23节等等。这是一段是讲到约拿单跟扫罗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叫大能的勇士啊，讲到他们的英勇。那完了以后呢到了这个地这个25节的时候讲到他英勇。然后呢到了24节也是一个，是讲到这些人受比以色列的女子啊等等受约拿单跟扫罗的这个祝福有多大，因为这个是英勇的这个王，所以他们所穿的所吃的。然后25节就应该可以做个结束了， 这个英雄何景在镇上灭亡，约旦何景。不过一提到约旦的时候呢，他就写了26章，所以很明显的25节跟26节是分不开的，是基本上是一句话，可以这样的说。啊，所以呢26节是在解释25节的后面的那个约拿单何景在上不是。那最后27节是一个结束。OK, 啊，你要进入多深是一件事情啊，不过就是起码我把这个句子架构跟大家解释一下，没有别的，是主要说这是大卫的思想，不是你我读完以后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是大卫的思想，以至于大卫写这个诗的时候他是有他的思想在面，所以有一个叫做这个叫句子的架构，所以这个语文的架构在里面。那我只是把它分析一下，那当然是这个绝对不是我的本领，可是解经家告诉我们的，只是我比你们有点时间了，去找一些的这样的资料。 OK, 回过头来，既然是这样，那很明显的大卫对于这句话叫做大英雄何竟灭死亡，这是一个哀悼，这是一个惋惜，而且在讲这时候对于这约拿单，对于扫罗来讲，他们是在大卫心中是英雄。为什么是英雄呢？因为这些人从某个角度来讲是在神的呼召里面，他们应该完成神的旨意，这是一个。第二个，这些人是神所拣选的领袖，是要成为这些百姓跟从人的祝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是大英雄。但是这些人却没有完成神的旨意，这些人却没有这个一生，这个时间不够长，或是他们到最后偏离了神的心意，所以他们没有走完神的心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何竟死亡。所以单单这句话好像就写一首诗啊，他有个 title, 有个名字在里面。从个角度他觉得这他的机会，他的所神给他的机会，神的拣选，神给他们的心意。所以为什么这一生我在学习，或者我们一起来学，就是你怎么走在神的旨意。这是我们礼拜天我讲这个信息，可能那个信息我应该多讲几遍，从不同角度来讲。一生你不用去想，你的命定就是被神来使用，完成神的旨意。你的一生就被神拯救，被神创造，完成神的旨意。当然我们软弱跌倒了，亚当夏娃完了，所以我们就离开了神的旨意，因为我们没有力量完成神，连神的旨意我们都不明白，甚至知道神的旨意我们是背叛的。所以一个改变呢，创造恢复，能够创造就是我们恢复那个神的创造，那个人以后是要完成神的旨意，所以这是我们的命定。那最像的，最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就主耶稣基督啊。我再说这罗马书第8章说，所以这不是你的要犹疑啊，或是你我在那边说啊，什么叫神的命定啊？没有这种事情，神的命定。如果你问我，如果人家问你，你就讲，你的命定就是要像主耶稣基督一样完成父神的旨意，这是你的命定。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哎，你做医生，我做老师，你是在金融界，然后就是你一生你是这个老师好，你一生也有高高低低哎。一下做老师，一下又换个学校，一下又做教务主任，一下又变成校长，一下又变成什么？那可能有一天呢，你都这个什么原因发生呢？突然连这个做老师这个工作也不能够做了，可能你要转个行去卖蚵仔煎也不一定。那我这个叫做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这个是神的全盘计划，然后在每个计划神有他的叫做安排。安排当中有时候把你放在这一方，有时候放在是一个月时间，有时候放在那个地方是3年的时间，这个你要寻求啊，到底神把我放在哪，为什么把我放在哪，放在这我有没有做完，放在这里的时候一个月就做完呢，还是3年才做完。那这个当中我们就需要神的引领了，所以我必须你必须要有圣灵的引领，凡被神圣灵引领的都是神的儿女啊，这是罗马书第8章说的。如果你是说神的儿女，你从来不感觉到，或者不明白，或者从来不没有顺服圣的引领，底下我们一定要问一个问题：我们是神的儿女吗？又回到我们一天堂，你是一个基督徒还是一个教徒？你只是守这个宗教的这个规矩，我只是守一些的所谓这个一些的这个律例典章，还是我一个是心被改变，是被圣灵引领的？所以圣经讲一件很重要，你重生你就是这神的儿女啊。 所以不是说你有没有这个孤儿的心，除非你没有被重生，除非你离开了圣灵，你怎么会有个孤儿的灵在你的里面？ OK， 再讲一大堆。所以我们是走的，那当我们走在圣灵营里面，你就相对的一件事情一定会发生，叫做神的供应就在你的身上。在这个时候，用这个以利亚来讲，这时候是给乌鸦来供应，这个时候是给这个一个寡妇来供应，这时候是给谁来供应？那我相信这在你走的一生当中，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走在神旨意里面，你就没有重担了。今天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坦白说，用雅各的话，我们这个所谓得不着是因为不求，我们连求都不求。今天有人说，啊，牧师，这个真要求，我们要看见神吗？这是你的选择，我不能够勉强你。你不喜欢看见神就不看见神了，就不用求。那有些人就很喜欢看见神了。你喜欢听见神的声音吗？哦，你说我不需要，那就真的有神选民说今天不需要听见神声音，只要有圣经就可以。那我觉得整个人，哦，请问新约的人要不要听见神声音？那新约有没有旧约啊？你有旧约，他是要听见神声音的，啊。那我们这些有新旧约要不要听见神声音呢？当然要，因为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啊。所以你会发现在整个的就是你的选择。所以呢，原来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是你的选择，是你的努力，是否是你愿意真的就是付代价走上去。否则我们只是做个基督徒，做个教徒，我们就换。所以走得很贫穷，走得很虚空。哦，做基督徒我们是有永生，但今天怎么过日我们都不晓得。今天碰到这为什么会呢？哦，最后我们就找个先知，为什么今天会这样？先知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神跟你说，神没有跟我说你要怎么样。最后搞半天还去找算命的，还找教鬼的，就搞这些东西啊。所以啊，我们走在神的这里面，基本上如果走错是跟一件事情有关，因为我们开始就走错。为什么开始走错？因为开始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是怎么样一个基督徒，什么叫做基督徒，什么叫做神的儿女，什么叫做神的仆人，什么叫做完成神在我们身上那个的旨意。所以你看到市面上很多书啊，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我感谢主有很多的这个提醒，但是你到最后你一定要听见神的声音。听到，所以为什么所罗门王在问我要求智慧？求智慧，我已经解释过那个字，就是有个听见神声音的 heart，a hearing heart， 那个叫做所罗门王说我要求智慧，那个字的意思就 hearing heart， 就是能够 hear the voice of God， 就能够听到神的声音，没有别的，只这一件事情有关。我们的神是乐意跟我们交通的神，我们的神是乐意，是一位又真。而且又活着神，他不是写本书就丢了他就跑了，甚至更绝对不是写本书以后啊，这个写的圣经写的信仰就跑，就以后都不回来了，或者以后就不见了，这跟写遗嘱有什么关系？有什么不一样？那我们的神没有写个遗嘱哎，神写的确实用这个字哦 ，testament 这个字跟遗嘱是有关的，不过这个字用在圣经里面的时候，这个就特别相对于遗嘱这个观念。遗嘱是说有个关键，就是这个人走了以后才有效。从这个角度来讲 ，yes， 当主耶稣走了，当圣灵来了以后，当耶稣走以后，每个事情都要发生，借着圣灵。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不是说走了以后这个人就不回来了。像父亲走了以后就有一个遗嘱，后面父亲交代的事情就开始要发生。所以从这个角度叫 testament。这个字是从末了 yes， 事情就发生，耶稣就发生。但是祷告，我们的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啊，这个是一个观念。哎呀，这以前呢，我蛮就是当有个字碰啊，我从来问什么叫做 testament， 什么叫新约，什么叫旧约？为什么要用这个字 testament？ 你就查查圣经字典呢，找一些这个所谓的神学的这种的词典的字典看看。哦，有时候一篇呢下来好多论文在里面。所以感谢主，我没有机会读神学，不过好多人写了论文告诉我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这样子。所以有人告诉说啊，牧师我要向你没有去读，不用去等读神学，千万不要藐视神学，这些人花了一辈子心血找出来的答案呢，是2000年下来 我对神学很尊重，只是我没有这个本领读神学就是。但这件的研究的结果对我的帮助很大，所以把我一些的所谓的真理把它弄清楚一点。所以那天跟一个几位同工在谈的时候，因为下个礼拜二三我们有这个传道年会啊，我第一堂因为周牧师要到美国去，本来我们习惯都邀他来啊，跟我们来做劝勉啊。啊，两天的第一堂，那第二天的第一堂就请院长来给我们一些的提醒。那其他我们会啊，我会分享一下整个教会的整个的啊，过去、现在跟将来啊等等。因为这年会，后来我就讲，那今天周牧师不在啊，我就说，那我来讲好了。那神就给我一段话，那我就跟这同工说，既然是下礼拜讲啊，不过我还是要这样跟你们提一下我要讲什么。两棵树。两个建造，一个名字叫做教会的建造。我还有一个同工跟我说，牧师，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讲法。我在说，不是我比你们有本领，只是有我比你们有一个时间，因为这是我坐船应该有的这个时间。另外，这是我觉得是我的责任，我确实花了蛮多功夫，从研这个所谓的解经诗经，然后完了以后再怎么运用。所以我要讲这一些的大的东西，是告诉各位为什么有时候听我讲要咬文嚼字，没有别的。第二个，我希望我不要讲错；第二个，我希望把真理给讲出来。我不要说耶稣讲一句话，哦，耶稣说，人活着不是靠食物，不是单靠食物。那句话你要回到耶稣讲，为什么讲？是对谁讲？然后回到耶稣用这句是用旧约的话来讲，那为什么要讲这句话？这些东西你弄清楚的时候，你就变成是你在讲，是讲神的话。你不要讲自己的话。今天我们最大的困难就抓句圣经的话，然后就自己去解释，就说神的话。耶稣跟你讲，你碰到耶稣，耶稣说，哦，永亮，你搞错了，我讲一句话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你怎么说是神的话呢？所以我要讲这，所以呢，倒过来我们很快的就看看这几节经文。第一个是讲到这个整个题目就是大英雄何竟死亡啊，刚请解释一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再说这个没有，你我没有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因为神已经在你上从创造你、救赎你，已经把整个的，我们前两天我用了周牧师讲，把一副好牌都放你手中。倒过来确实不能够完成神的旨意，神给你个机会可以进到神的心，可以活出神的荣耀，彰显神、见证神的荣耀，好叫最后神说你可以又良善又忠心不悔，这是神对我们每个人的所谓的命定。我们每个虽然做的不一样，但你有没有走在这个命定的当中 in the sense， 就在每个环境都活出神要你活出的安排来。所以第一个，这是个很可惜一件事情。那然后呢，重的可惜，不要用现在的话叫做不要怎么，你看见人家倒霉就很开心的，那么叫什么？就看见人家，今天这是人性。虽然说哎呀感谢主啊，神大大用你啊，带出这么好一个事工，我心中还是有点的，其实我也比你更努力的，其实我的本领来得更大啊，只是我不知道什么倒霉在哪里，怎么没有像你做的这么好。那一看见他软弱的，我早就告诉你了。你看到今天教会圈子还是这样的时候，常常有人说啊，这个看到哪一个传道跌倒或者整个事工跌倒，那有些传道就倒回就说，我早知道他会这样，因为他错在一二三四。但是这个提醒呢，我们反省是对的，甚至我们用这个人家的软弱做一个学习，对不对？不，绝对你可以感觉到中间有一些的酸酸的，你绝对是感觉有点讽刺。坦白说，你绝对可以感里面有批评论断。昨天，但我们提了一下，你口中的言语是很重要。这是你就说我学些什么东西，基本上我就学破碎。因为我的言语要破碎，因为太多的夸口在里面，太多的自我在，太多的得意在我里面。有时候讲我甚至哎呀我不行我不行，其实我要告诉你我是很厉害的，而且我是很谦虚的，不怎么讲了半天你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你不一定要告诉欧永亮你是很厉害，而且你是很谦虚，我就喜欢听你讲这句话。因为我讲了半天就是让你知道我很厉害，而且我很谦虚，我就怕你不知道我很谦虚，我说我不行我不行，我讲了半天。 那祷告你就跟我说，哎呀，欧阳呢，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坦白说呢，这个今天能够都是神帮助你的，其实有时候我看你啊，好像怎么样，哎，我就火大起来。那你谦逊还会火大吗？谦卑还会火大吗？所以搞了半天装假的啦。宗教就这样了，假冒为善就这样。我不是讲你们，你要弄清楚，我是讲我自己，我是这样的走过来。我真的喜欢听别人说，哦，我是多么厉害，然后完又，哦又，哦，你这个人啊，生命又好，又厉害，又谦虚，哪个人不喜欢这样子？这就是我们的软弱。在人的眼中你是蛮不错，在神的眼中，在神的手中，你是不能够被神所利用，因为神用不到这样的人。神第一个很可能就走到自己的道上，你就软弱跌倒，很可能在做任何事你都偷取了神的荣耀。OK， 前面这句话，不要再怎么报告，不要在这个街上传扬，免得非利士的女子等等等等啊。所以第一个，这我们要留意的是在这里。第一个，在众的所谓的哀悼的里面，千万不要去 judge 那个人。judge 不在，这个人都已经是走了，或者他已经在这个困难，甚至已经都死。最后这个审判定夺了，不在你的手中。是在神的手中。所以第一个大卫写的时候提醒我们，不论这个人过去有功有这个失败，有成功有失败，有好有坏，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他的好，都有他的坏，每个人都有他的成功。我们站在一个的角度，所以大我们要教导，所以说他教这个教导犹大人唱，基本上有点像这个传道，有点像箴言一样，一个人的成败是你的借鉴，是你的学习，但是不是你的批评，不是你的论断。所以写首歌词说，第一个，我的百姓啊，犹大人，你不要对这个扫罗跟约拿丹的这个所谓的成败，你在那边或是高兴啊，或者这个事情不可以用这个来所谓的，你反而没有所谓的让神的得荣耀，反而借这个机会让神让敌人啊。当你讲一个传道人的时候，真的这要小心，我也很小心，我不见得我每样都注意到。常有人说，牧师你觉得那个传道人怎么样，牧师你觉得那个传讲的怎么样，我说你不好跟我讲，那我在讲什么，再讲一句话，我说你从哪边听，他说我从他信息来，我说他信息讲了40分钟，你讲那句话才2秒钟了，你叫我用他那句话2秒钟叫我判断那个信息好不好，我说我没有这么大的本领，那牧师我拿个录音带给你听听好不好，哦，这样真很烦很累，一说要我最后决定他讲的对还错，我要做这种事吗？那个事是归给神，神要做的，这不是我的事情。如果真的做错了什么等等以后，神会把它挪开的，你不用操心。为什么这些传道到最后就跌倒，就被掀出来了，是神把他挪开啊，神就把他掀出来。为什么要等到这么久？因为神给他有机会啊，要他悔改啊。到最后神说算了算了，这个大概我不是大概，神知道他不会悔改，就把他掀出来。因为否则再坏下去影响太晚。OK， 所以第一点，这个是里面我们要学习到的。不要看到人这个结局的时候，然后就批评论断，就下你的定论。这个每个人的结局，每个人的这个时候最后的 judgment 不是在你的手中，是在神的手中。不，我这不代表说我们不可以从他的成跟败学习一些功课，不，这个是心态你需要留意。那第二个这边是讲什么，第21节一直讲到基利波第31章的时候，这个撒母耳记上就常讲这个地了。这个地我刚提过一个，本来这个地是丰富的，它的雨水它的露水都够，所以很丰富。但是这句话读完你一定可以，基路波山，愿你那里没有雨露等等等等，可做供应，因为英雄这么在被误会等等等等，被你基本上，是说这是一个咒诅，本来很丰盛的，这是一个咒诅。为什么是一个咒诅呢？大卫给个理由，就是说因为英雄的盾牌在那里污秽丢弃，扫罗的盾牌仿佛没曾抹油。两个事情，先讲扫罗，他的盾牌在这边一个征战所谓的就流血了， OK， 这个叫被污秽。一个的地方，我说一说为什么我们要做弱事，为什么神要公义显明出来。常常我这样都说，神公义显明最少有两件事情要发生，这个地贫富不均那个情形要一定要有突破，第二个就强弱，就是暴力一定会减少，这是所谓的神公义彰显的地方，或者神国彰显的地方。所以呢，这两个事情是分不开，是一个双胞胎一样丰富。所以你看到一个国家一天打仗的话，它强也强不起来。像有些的国家啊，这个从这个政治的角度，从这个所谓的人文历史角度，你征战太多，而且征战就是乱七八糟征战，就是两个族群就征战，整个国家如果这个国家有五六个族群，就两个征战，整个国家完，或是有两个家族在征战，很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就这样。所以在这样征战当中，你怎么，所以男丁都打死了。那岛外可以是就剩下几个男的，就还有很多女的在，所以就一个男的娶好多个女的。因为第一个，这些女的已经没有丈夫；第二个，他们男的希望能够找更多女的做太太的时候，可以生更多孩子。你看战争的出来以后，这个的带出的贫穷，再带出混乱，也没有去耕田了，也没有去干什么去了。哦，所以是很，就是很糟糕。你看这种，所以你讲到社会学等等这些东西，最后都跟一件事情有关：有没有活出神的公义来？那当然是了。有些别的神就说：“哎，我求这个求，没有这个我就求没有。”但是求了半天，并没有求到神的公义彰显在地上。所以一个教会，你一定不说我教会大不大，我的教会这个资源够不够？这个教会一定要对这个地负责。我要这样说，如果神要使用我们这个教会，甚至扩张我们的教会，或是提升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一定要对这个地负责。神不是找一群的这个信仰人来开个宗教俱乐部，不是这种事情，一定要对这个地负责。以前在北美的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情，真的有人，我跟你提过，有几对这个家庭就走了。牧师，你在做这种的游民进来，我一定讲，这是 homeless people， 台湾给他不叫游民，叫街友了。我做牧师这个压力很大的。我一放我怎么说我还要坚持做。为什么？因为圣经说了。一讲这话没有人要跟我够啊，那我们自己走好了。因为圣经说的，执事们也不同意。为什么要把这些还有个 ministry 专门做 homeless people？ 执事也不同意。但我说这是圣经说。坦白说，我在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做事的时候，也有人告诉我，甚至教会一些的比较同工啊，牧师，你做这些人进来以后，他们他们都不会有什么奉献的，他们只是去有个变成教会一个财务上一个，既然没有收入，没有贡献，就变成一个所谓担子。我还是坚持要做，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我们不是走一个宗教的行为，积功德有一天上天堂，这是神的心意，拯救我们，最后我们能够完成神的心意。我们感谢主，真的，我希望慢慢我们的媒体中心现在慢慢在整合当中，如果真出来，我真的每个福音中心我都可以说一段故事给你们听，这不得了事情啊！当然对整个这个地的这个社区整个城市需要，我们做的还是很有限，不过我要告诉各位，我希望我们这样做，我们希望每个福音都这样的做，你就看见，不敢讲太久，起码台北市，新台北市要比较多有改变。所以我要感谢赞美，现在很多事工开始，这个我们的同牧师，现在市政府又打电话了，要我们可不可以做这个，就这样弄啊。现在我不是怕没有东风服侍，我是找不到人啊，为自己祷告看看，到底神要你做什么？要过去啊！这个是这第二个。如果我们不走在神的公义里面，这边讲到一个呢，就是这边所说的流血；第二个就是扫罗的刀剑啊，不，前面那句话仿佛未曾抹油。这句话意思说，他有个盾牌，这个盾牌从来没有用过的。 一个盾牌在用的时候，因为刚才很多盾牌是皮革，因为比较轻点，不是大，有不同的军队啦。如果是防身的话，大概是就是一个就拿个刀拿了个盾牌，那个常是皮革做的，而且这刀砍下还是蛮能够。有些的盾牌是这个金属做的，而且那个盾牌差不多到你眼睛这么高，那是干什么呢？第一个大概防那个箭，因为皮革的防箭就不太这么管用，那个是厮杀的时候，两个拿个刀这样砍的时候，我就拿一个皮革的盾牌，这还蛮管用。不过如果在面对面敌人的时候，他们要射箭的时候，我就不能够拿这个皮革，因为就穿过去，我就拿一个铁做铜做的，是的，所以箭就是。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当这个铜做的把它插得很亮很亮的时候，我站在前面这个军队是可以反射这个太阳的，所以我这个盾牌的一排这样反射的时候，对方呢就看不见我们，因为那个光很厉害，所以盾牌。那这边说仿佛未曾抹油，这是一个皮革做的盾牌，但这个盾牌呢仿佛没有抹，意思说这个盾牌从来没有用。换句话说，这个好像少了，这时候本来他是一个英勇的英雄，这时候好像一个没有盾牌，好像一个不会打仗，好像一个已经不在战场里面的人一样。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事情，原来在一个环境不公不义的当中，失去了他的丰富，失去了他的能力。让我再讲一次，神给我们预备这么宝贵一个教会。昨天我跟一位核心的同工聊聊的时候，他也说他在灵粮堂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看过我们这个团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就说了，真的对我来讲，如果有机会我可以离下来，不是离下来，或者不同做法，我还是要跟他说我们希望有个不同的做法，就如果再做下去不同的做法。但是现在我还是用这话，用我借他话，他说这么久他从来没有看过今天这个团队。我也说我服侍这么久，跑了这么大的教会，我从来没有神给我预备这样一个团队。对我来讲现在放下很可惜啊。我意思说你从来没有碰过这么好，这是你的机会，你可以跟大家在一起，还可以做一些事情，这是你的选择，要不要放下。这位同工他十几岁就在灵粮堂长大，他从来没有离开的，在一边被造就，现在成为我一个很重要的同工。他说的，所以他每次讲一些事情，哦，感谢主，我们有盼望。我就说那过去没有盼望，哦，牧师不是这个意思，是我们走在神的心当中，越走越好。在一个没有公义的环境的里面，战场暴力的产生，就流血。真的，两个党，可能的两个将军。两个人呢恨得不得了，但很多的底下的兵根本莫名其妙就打仗去了，为什么和打都搞不清楚，只为那上面那个元帅的缘故就杀得头破血流。战争绝对不是一件神喜欢的事情，在我讲字，人就说牧师就要我们这么多战争，他说神要帮助以色列人去把这个灭绝，如果告诉我是很喜欢战争呢，神喜欢，所以呢叫我们喜欢打仗，没有这种事情。在神学里面有一个叫做革命神学，特别用主耶稣讲话，这个天国是要掳掠进去，那个字很有意思，掳掠这个字在原来文字翻译成叫做暴力的意思。OK， 一讲这经文，我要讲大概要一两个钟头才讲完，因为是一个叫做革命神学。有人就用经文呢带出一个神学，这样革命神，所以一定要反抗，一定要暴力。所以这个东西你要留意，我要说神从来不是暴力。神不会创造最毁坏的，有这种的人吗？只会是坏的还在，甚至坏的还不丢掉就修理啊，修到个程度以后，他还是用最高的代价来修理我们，把他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了。他不是一个暴力，所以在暴力的当中显出神的不公不义，所以你就发现那些资源是浪费，所以神说够了，这些资源就不要再有，雨水露水都不用。另外一个那个的所谓的工作的机会，那个努力的机会也浪费，像那个扫罗一样，他本来是一个大元，这边所谓的大英雄，这时候好像他这个不能打仗，好像没有打过仗一样，好像怎么样，他过去是一个英雄，现在到一个程度，当时这时候特别讲他已经死了，他的能力已经没有发挥功，更遗憾的是说如果他继续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 他真的可以继续，他寿命不会这么短，他应该继续可以走下去，不仅有个好的中晚年，而且他在更长时间当中可以把这个国家带起来，走在神心当中。后面我还有几点可以提，不过我们就先提到这里。所以弟兄姊妹，你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不是读的懂不懂，不懂读的时候你要在寻求，一方面为什么大卫讲这些话，不过还是差个十万八千里，因为他是这么久，这几千年前 的事情，而且文化也不一样，背景不一样，不过是确实在他写这个里面是有圣灵的感动，这是第一个，所以他知道他要讲什么，我找的就是找圣灵感动他讲什么。第二个，我需要有圣灵，否则圣灵感动他讲东西我也听不懂，所以我需要圣灵帮助我听懂。这就是我刚出来做传道的时候，神就跟我说，如果你能够跟保罗认同，我的灵怎么感动保罗，我的灵照样可以感动你。所以在圣经里面作者，我跟保罗比较熟一点，因为在那一段的时间当中，大概也是几年了，那时候努力这个保罗书信，大概我用重新的抄了大概六七卷吧，我每个字每个词每个片语把它分析，我开始感觉到保罗讲的什么东西，后来我发现领受，再看看别的参考，说哦，原来参考书讲的领受跟我领受差不多，一说我现在对保罗的东西感觉就认识比较准确一点。那第一个我感觉到跟不一样的是在这里，我开始可以感觉到保罗所感觉的，所以我对圣经很有兴趣，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既然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他一定要帮助我明白神的话，但是我不要用我自己的意思解释，我要明白圣灵怎么感动那个作者，或者感动包括主耶稣在内他讲那句话。那如果我能够在神的灵里面的带领，我大概可能各位也一样，你大概比较容易更加的明白神在说什么。就像回来那个同工说，我从来没有听过人家讲这个两条路啊，两棵树啊，两个房子，是这样的讲法，跟教会建造什么关系？我说这不是什么亮光，你把圣经好好读一读，思想，求圣灵带领你啊，自然而然神就对你说话，对我讲那就是亮光了。求神来恩待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非常丰富，我们的所谓的命定是要做完成神的事情，荣耀他的名，只是我们要天天在学，就每天怎么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看见神的带领，看见神做，然后享受神的供应。哪一条路比这个路更好？哪一个的呼召比这个呼召更好？我们起祷告。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为自己来祷告，求主继续恩待我们，我们求主更多的让圣灵更多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预备我们自己，就是我们多多的去思想神的话，这是我们预备的，但是我们也需要让圣灵随时的做带领感动我们的工作。当圣灵感动的时候，我们不要消灭他的感动，当他感动的时候，我们不要让他担忧，所以圣灵的感动是一定会，才保罗才会写这句话，如果没有圣灵没有感动，他也不要需要担忧这个消灭，不用，就圣灵一定会感动，但是问题不在于圣灵有没有感动，在于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我们也继续感谢主啊，我们预备这么宝贵的救恩，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我的神，在现场我的感谢和赞美，现在上说愿主继续带领我们，好叫我能够走在你的心上，好叫我能够走在自己这里面，好叫我活出你的荣耀来，哦，活出你的心意来，因为我知道我的命定就是这样，就是说，哦，主要不仅得到生命，就是用的生命来活出你的旨意，来见证你的荣耀，带领我向你，哦，带领你的教会向前，带领你的百姓向前，带领你的转进到新的当中，哦，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向前，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你，赞美你，在这方面有感动，可以用简单的话语带我们来祷告。